好，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是2017年的第一天啊，是新年的一个开始。我们大家可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啊，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啊，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常常会说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刻，是吧？所谓的继往呢，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回顾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做了什么。啊，开来呢就表示我们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内做得更好。所以大家就呢可以思考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你觉得你做的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过去一年里面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让你不可忘掉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可以真的思考一下。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是从小到从每一个个人啊，大到从到的一个国家，其实真的在这样一个一个岁末年初的时候呢，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就是让我们首先去总结过去一年我们做了什么，是吧？然后新的一年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所以昨天呢，我还看了一下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我们的国家主席啊，向全世界的人民去有一个讲话，他那个讲话里面也是这样，他讲这过去一年里面他们政府做了什么啊，新的一年里面他们准备做什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不在乎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或者不是第一天，因为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吧？这是在罗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追求是每一天我们都有新的更新。但是呢，既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对我们的灵命成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吧？所以过去一年里我们可以看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对吧？一年365天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那么在你的印象里面，你现在能记得对你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有几件？我们可以想一想，是吧？也可能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新的一年里面他有意义的事情啊，是你上了幼儿园，是吧？啊，对你来说你记得，是不是？也可能是啊，你从幼儿园的一年级升到了二年级，是不是？你又大了一岁，是吧？然后你又懂了更多的知识，这也是你过去一年里面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我们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过去一年里面有我们觉得让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事情，是不是？也可能是我们在学业上啊，我们从一个低年级我们变得高了一年级，对吧？我们更接近于毕业了，我们更接近于学业有成了。也可能我们在工作上啊，我们的职位被提了一级，是吧？我们从 manager 变成 senior manager 了，是吧？也可能我们的工资又被涨了一级，是吧？这些事情你大家想起来，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的，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许你没有女朋友啊，你现在找了个女朋友，是吧？你不会忘记的，哪一年你找了女朋友，是吧？这都是我们可以回忆，值得我们回忆去记得的事情。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也有可能你开车开得快了被罚了款罚单，我就在法国被罚了一下，我现在还记得啊，开得快。今年现在到法国旅游前两天还给我来个信说你这个钱怎么没付啊，我说我付了，我九月份就付了，被罚了40欧元。你看这些事情我们都记得，是吧？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过去一年里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相信你们虽然不说，你们在心里面每个人都肯定有自己觉得你最骄傲，或者你觉得最不值得骄傲，或者你最感到羞愧，或者你觉得干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你都会有在你脑子里，是吧？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是哪些事情在上帝那里是被记载的，是被上帝所纪念的，这些事情才是有意义的，不是吗？好，今天我们就读了经文，我们来看上帝最在乎我们要做的是哪些事情， 他是最在意的，好吗？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被上帝所喜悦，是不是这样子？好，今天呢我们就看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开篇第二第三节啊，在桌板上我们一起念好吧，来我们一起念。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阿们。大家看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对每一个信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在这里他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们在以往的岁月里面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在神那里得到纪念的是哪些事情呢？三件。第一是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因爱心所做的劳苦，所受的劳苦，第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这三样，其他在神那里都不被纪念。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词啊，纪念的记，记着啊，是哪个？是记住的记啊，是吧？是纪念，不住的纪念，那个记是记住的记啊，可不是记，就是纪念会那个纪念，纪念会那个是这样的，饺子是吧？打个记，那个是纪念。比如我们纪念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舒伯特啊，诞生多少年，大家开个音乐会就纪念他就完了。注意在这里纪念是在上帝那里要记住的，很重要啊，这是对我们每个信徒很重要的。做了太多的事情不算数，只有这三件事情算数。好，我们下来就来看看哪三件事啊。第一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记住啊，他在这说没有说神会记住纪念我们的信心，他说的是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记住吧。我常常会听到很多信徒说我们有信心，是不是？你问信徒他说我对上帝很有信心，是不是？那个不算数了，那是嘴说出来的信心。在神那里被纪念的是信心所做出来的功夫，也就是说按照你的信心所做出来的那些行为，或者说依照你的那些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信心，那个才是神所看重的，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以前讲也是听到一个牧师讲了讲，他我觉得例子非常恰当，就讲真信心的。他就说什么，我们在马戏团里面看演出啊，对吧，有那个杂技，杂技员他可以从这个一个绳子上高空啊，可以从这头走到那一头。如果你这个时候去采访一个观众啊，你说你相信不相信那个演员他可以从这时候走过那一头，大家的理性告诉我们他肯定可以，是不是？你肯定会可以，因为否则他就不会在那演出了，是不是？但是如果那个演员说好，你们既然相信，好，谁愿意上来我背着他过去，估计就几乎没有人愿意举走了，是不是？所以说当那个演员问你们谁相信他可以从那头走到那一头的时候，其实是你的理性所给你的信心，那个不是真信心，那是你的理性的分析的结果，是不是？因为理性的分析让我知道他这个演员他在这演出了多少场了，是吧？如果说他不能从那头走到那一头的话，他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他掉下来就摔死了，是吧？所以你的理性会认为分析认为他可以从那头找到那一头，至于他能不能走到那一头跟你没关系，他摔死了跟你没关系，是吧？但是当那个演员说所以你要愿意你要相信的话，你上来我背着你过去，跟这个信心跟他性命有关了，他就不敢举手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表现出来才是什么样是真信心，那个愿意举手说你背我过去的那个人那是真信心，是不是？ 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他是信心。啊，我前一天看网上啊，很有意思，一个网上看了以后，他是很笑人的啊，他说什么张家界啊，在中国张家界，你们台湾人可能没知道张家界，张家界那边呢是那个悬崖峭壁啊，几百米、三五百米的那个峭壁，他在那个峭壁上边上了，就这样边上了，他修了一个玻璃啊，用玻璃那个修了一个栈道，底下透明的，你往下一看就几百米下面深渊 ，OK。然后那人呢，这个大概有一米宽啊，哇，从这儿走过去，地下掉下去就是悬崖峭壁。我看他网上是有人贴照片，好玩。他说什么呢？他说那好多人他讲那些人怎么去，从很多游客啊要去走那个栈道嘛，体验一下那个惊险。每一个人去上去之前呢，每一个人他的理性告诉他，这个玻璃栈道的强度是足够支撑你上面走的，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否则的话他不会买票花了几一上百块钱，然后买个门票要冲到上面去拿生命开玩笑，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分析，这些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这个栈道的时候，他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坚固，是不是？别说我一个人走上去没问题，十个人八个人我背个人走了都不会，强度上不会有问题。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就有人贴了照片，看人怎么样过那个栈道啊，有人胆小啊，就闭着眼睛手扶着别人这样走啊，有的人是扶着栏杆呢，因为他别人扶着栏杆走，在那小心翼翼的走，什么姿态都有。还有人呢就面壁，就是面朝着这个石头这边，背后是悬空了嘛，他觉得他面壁啊，然后走到那个边上，他觉得这样就安全一些，就不看了，然后就面壁这样走，他扶着墙，他以为那个如果玻璃真正掉下去了，他扶着这个墙，他觉得那就安全一些。更可笑的还有一个人什么，他爬着走，真的一点不看了，那有人他就拍了照片，各种各样的走，有人就爬在地上爬着，他以为他爬了就安全一些。这是信心吗？不是。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真信心就看出来了，是不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就是没有信心的，就是对于这个栈道的安全他没信心的。弟兄姊妹，真的，我看到这些他们在网上看放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会发笑啊，里面很好玩，看上去什么表情怪表情都有，但是他给我一个感动，让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呢，就跟那上面一样千奇百怪的。上帝说看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就像我们去看那个照片上那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很滑稽的姿态。我们嘴上说我们相信神的看护保守引领吗？我们相信。你相信神的应许必然会成就吗？我相信。但是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这种试炼的时候，我们就像在栈道上走的那些人，我们会爬着走，我们会闭着眼睛往前走。我们生活中常常真的，我们生活中哪怕遇到一点难处，我们就怀疑，哦，上帝真的帮助我吗？上帝真的在安慰我吗？上帝他真的能够那么多事情他需要管，他能管到我这一点事情吗？当我们的祷告没有马上去垂听的时候，我们就会犹豫，我们就不等上帝去作为，不等着上帝，我们理解上帝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开始不行，我还是要自己去做。这就是我们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所以信心呢，不是我们的嘴所说出来的信心，乃是什么？用我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也就是在这里面所说，你们以信心所做的功夫。什么叫以信心所做的功夫？其实也就是我们信心，不，我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多么的大。我们这样的所表现是神所喜悦的。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所说了很多，特别强调信心，不是我们所嘴上所说的，不要认为或者把它对立起来，与谁的与罗马书所讲的因信诚义所对立起来。因罗马书讲了非常清楚的讲了人因信诚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个完全，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对吧？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来让我们得救，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对吧？我们靠耶稣基督，我们既然唯有靠耶稣基督，所以我神就不看我们的行为。但是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你信耶稣基督，你就要表现出来你信耶稣基督所应该有的信心，不是吗？并不是说我怼他我信就信了，所以这个是不矛盾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就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你既然信，信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是不是？我们信神是不变的神，我们信神看护和保守我们，我们信神所应许绝不会改变。既然我们信这些，那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表现出来我们这样的信心出来，是吧？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啊，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好，第二个，神所特别纪念是什么？是你们爱心的劳苦啊！你看，你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当我们一提到爱心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跟劳苦啊，你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当我们提到爱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的是什么？是很高兴、很喜乐，是不是？当我们小朋友，你当时说你想到父母爱你的时候，你想到想什么？比如说父母给你买件新衣服啊，是吧？给你买件好玩具啊，你觉得父母是爱你的，不是吗？我们常常会这样自认为。所以说我们常常把爱心和劳苦啊，我们很少去联系起来。同样的，对年轻人来说一样的，我们常常说我们一谈到爱心的时候我们就谈到爱情，是吧？我们就会想到花前月夜，对吧？我们会想到很浪漫的烛光晚餐，我们啊会想到啊比如说新年的礼物、情人节的礼物，我们会跟这些东西联系起来，是不是？我们很少会给所受的劳苦能够联系起来。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爱或者爱心就是跟劳苦联系在一起的。那我想问大家，大家我们常常说基督是爱，是不是？神是爱，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吗？那我问你，神怎么表现出来他是爱的，对不对？比如说说妻子说丈夫说啊我他爱妻子，那妻子说了你怎么表现出你怎么爱啊，是不是？啊你没给我买个包包，是吧？是情人节你怎么不给我送花呀？他是很多人呢是靠这个来看那个男生啊或者他丈夫是不是爱他的。真的，我们人是这样的来表达的，对不对？不是光嘴说我爱你我爱你，你怎么表现出来你爱我啊？我们常常说神是爱，请问你们说神怎么表示出来神就是爱？大家好好想啊，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张嘴就会说神是爱，基督是爱，基督怎么表现出来的？基督表现出爱是通过他的受苦，记住，这就是爱心是用什么，用劳苦所表现出来的。基督本来是神，是神的独生子，他可以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受多大的苦啊！神本来，耶稣基督本来是神，是王， 可是他要在旷野受40天时间要受撒旦的试探，不是吗？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可以医治病人，可以让瞎子能看见，让瘸腿的能顺利走路，可是呢他要降卑为人，要给他的门徒去洗脚，不受苦吗？神在世上传福音，在世上服侍了3年半，在这个期间他行过多少的神迹，是不是？但是呢他要被那些法利赛人去讥笑，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还给他戴一个荆棘的冠冕，说他是王，去讥讽他，这是不是在受苦啊？最后在十字架上怎么样，舍命流血，这是不是在受最大的刑罚和羞辱？可是在克西西马尼园他怎么祷告的？他那个祷告都体现出来他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他说，父啊，为什么，怎么说的那个句话，原来话，为什么，对，把这个杯子给他，但是他后面接了一句话，就说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这句话是表现出来耶稣基督在受多么多么大的痛苦，多么痛苦，他怎么会说我把这个，为什么把这个杯给我？而到最后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他说那句话是什么？他还说给这些迫害他的人来祷告，说他们这些人做的事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这就是爱。所以爱所表现出来是什么？是真真正正的付出，是因着爱所受的痛苦。所以基督的爱，神爱世人，不是通过嘴说的，不是说我们看到那些神学家所说的神就是爱，就是爱，不是这样的。我们亲眼心清楚楚的看到和体验到的神是爱，就是经过他的受苦，他的受难来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嘴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体验神爱我们吗？你要是体验出来，你就对十字架，神上十字架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这样一个行为，你就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基督，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些文章啊，常常会有人在探讨什么是爱，有人说爱是付出，有人爱是奉献，爱是什么什么，都有不同理解，对吧？真正把爱能表现出来能诠释的最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经。所以说要爱的话，是要有劳苦的，付出的。所以爱和劳苦啊，是相关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说，父母说，妈妈说，比如说他爱孩子，他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呢？小豆子，你说爸爸妈妈爱你吗？妈妈爱你，爱不爱你？哎，对，好，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爸妈妈是爱你的呢？因为妈妈怎么早上要包照顾你，吃饭，要洗脸，要刷牙，要你要去到幼儿园，还要送你，保护你的安全，是不是？对不对？你看爸爸呢，要为你有很好的生活环境，爸爸要去工作，是不是？所以他们表现出来，你的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是吗？对。好，我们说丈夫说他是爱妻子的，请问你丈夫是按怎么表现出来你的爱妻子的？那么这是什么？丈夫他表现的就是他要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是不是？他要给他的妻子，要给他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要带领这个家一起往前走，是不是？因为丈夫是这个家庭的头，他要担起这个责任出来，他所表现出来就是爱妻子，爱这个家庭，不是吗？好，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啊？爱不爱？肯定有爱的，对吧？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肢体，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那我就问了，你说你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做了什么行为表明你是爱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我不说以前，你就说是去年2016年，你自己想一想，你做了哪些行为就表明你是爱这些弟兄姊妹的，不是嘴说的啊。同样的，我们说我们是爱基督的，是吧？我们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问了，你怎么来表明你是爱我的？2016年，你做了哪些事情表明你是爱我的？我们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会说，主，我可能表现还不够，但是明年会表现得更好。OK， 如果你觉得你做了很多事情啊，是表明你是爱他的，神记录了，神会纪念的。所以爱呢，不是嘴说的，就像刚才信心一样，他是要通过你所受的劳苦，你所付出的劳苦，来表明你的爱是真实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看了一个见证啊，是在中国大陆的，就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媳妇啊，她的婆婆啊，中国在知道啊，这个婆婆跟媳妇总是对立的啊，但是她这个婆婆呢就得了癌症，是吧？得了癌症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呢，就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媳妇就要伺候他，当然要花很多钱了、啊、那怎么办？那都靠家人啊，靠他的儿子啊，还有他一个姑娘来去供养他，来去一病嘛，花很多钱，最后连他的儿子都要放弃，因为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哎对哎怎么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早晚这事情，早晚的事情，你干脆就不用治了，就让他母亲这样就是早点走，可能一家都减轻了，否则的话这样对家庭都是一个负担。可是就是他这个媳妇啊，还继续坚持的寻找各种各样的办法去给他这个婆婆去医治，也就是因为他这个媳妇啊，就他这个就他儿媳妇啊这么对待他，一直到最后他这个婆婆就信主了，知道吗？而且是他的这个病呢一直延着将近2年时间，最后才走，最后当然也没有治好，最后走了。即使这样，他这个媳妇而且常常就会说，如果他的婆子能够，如果他的更尽心一些，可以让他的婆子，他这个婆婆能够活得再多活几年就更好，因为家庭可以更享受家庭的那种乐趣嘛。你看这所表现出来就是爱，因为对于他这个儿媳妇来说，他这个婆婆早点走，可能他这个儿媳妇就减轻一些工作，是不是？他不需要整天去伺候他这个婆婆，还要帮他洗澡啊，还要帮他喂饭啊等等，还要听了他整天在那要痛啊要呻吟啊，他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所以从人的角度上讲，哎呀，既然他不行了，就让他早点走吧，是不是？他这个儿媳妇反而会从中得到更生活更轻松了。不，他的这个儿媳妇说表现出来这个话，就说明他是真的爱他婆婆，他不在乎他所付出的这些心血这些劳苦，这就是表现出来真的爱。所以说爱，所谓的爱心也好，是什么？是给我们所付出的劳苦是相关的。你要没有付出，你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去爱心，你不要谈到什么我去爱谁，爱基督，爱弟兄，爱其他的人，没有，如果没行为，那都是嘴上所说的爱，那不叫真爱。也许有人说了，哎呀，我在生活上我不再关心啊，我不再关心他，但是我关心，我说的爱心是关心他的灵命，是吧？我更关心他的灵命，我为他祷告，是不是？我们常常会也会听到这样，是的，我们在生活上 不需要去做什么啊，是的，你关心他灵命，你怎么关心他灵命啊？你说啊，我给他祷告啊，回家给他祷告，神啊，你就求他信主吧，什么的啊，然后就完了啊。你的表现的爱心就是这样，就是靠你在祷告一分钟祷告，然后就表出来你哇，我的爱心，神说的爱心就是关心，让我们关心他的灵命，不关心他其他的东西。我就说你这个爱心的这个付出啊，实在是太小了，这真的不是真的说表现出来说付出的劳苦。我们说付出的劳苦是的，你关心他灵命，关心他灵命是多方式的，是多个层次的，是不是？不仅仅在那给他祷告两句，在我们看来那个祷告是敷衍，是不是？你不是真正的是带着恒心，带着传福音的那个毅力，那个忍耐去关心他，在生活上关心他，在灵命上关心他，多方面多方位的去关心他，去付出他，真正去爱，让他感受到哇，信基督哇的爱是这样的，然后他灵命才能够增长，是不是？他真正的信基督，而不是你所表现出来，你说神啊，你把他救活吧，你救恩给他吧，你没有付出啊，你是让耶稣基督在付出啊，是不是？你在那三分钟祷告，就让神去做工了，然后你一直该干自己的事情，干自己的事情了。神不会纪念这样的爱心。神说干一件事情，大家真的要体会这个话，是你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也就是你们因爱心，你们的付出，神是要纪念的。记住啊，不是你爱心，而是你们爱心的劳苦，这原话就这样，是不是？好，这是第二点啊。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神要纪念的是你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个时候才是你们的忍耐啊，这是忍耐，不是说因为忍耐怎么东西啊，而是不是因为你们忍耐你们所做的行动，而是认为你们因盼望着耶稣基督而付出的忍耐啊，这个原话大家好好体会它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什么是忍耐？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忍耐？忍耐说实话在新约里面，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篇幅都提到忍耐，而且他讲出来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是吧？其中就是忍耐，因为最后忍耐要生出老练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我要明白忍耐的概念是什么，什么叫忍耐，而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觉出的忍耐。所以当我们一提忍耐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想到的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所讲到的忍耐，就是卧薪尝胆，对吧？就是什么事情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就想到越王勾践的故事，是不是？越王为了报仇，他可以十年在那里做奴隶，做怎么忍耐了自己的这雄心壮志，最后怎么样？等最后那一天自己成功了以后，然后报仇，把吴王给杀了，是吧？我们常常忍耐就是这样，吃不得苦上苦，得不到什么甜上甜，是吧？我们就会这样想。另外一种很大的误解对忍耐什么，就是我们想到就是在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对吧？我们知道林黛玉的家庭啊原来是非常富有的，就和贾宝玉他们的家族啊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就是因为林黛玉他们家的后来没落了以后，他都到了他的亲戚家，在贾宝玉家，所以呢林黛玉从小他心里面就有一个障碍，说什么他是贫穷家的孩子，要到了你们这个大的这个家族里面，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忍气吞声，是不是？所以他就忍耐，甚至他喜欢贾宝玉，他不表现出来贾宝玉，他不表现出来他爱他，是吧？所以整天就凄凄惨惨，整天就最后郁闷而死，是吧？这是很大的忍耐。别人表现出来爱他，他也不敢接受，他有爱他也不敢表达，这也是一种忍耐，是吧？还有一种忍耐，我们误解了什么？就是中国在可能大陆的同学都知道， 叫阿 Q 精神。你们台湾人不知道阿 Q 是谁吧？
是个男的。
是个男的，对。阿 Q 是鲁迅笔下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呢，就是叫做什么？叫自我麻痹的一个人。比如说，别人打他一拳，他心里就说啊，这是儿子打爸爸。哎，他想，他心里就平衡了。他别人打他一拳，他说儿哦，这是儿子打爸爸啊，我是他爸爸，所以我就不跟他计较。哎，他心里就平衡，很舒服了，知道吗？啊，别人再打他一拳，他想哦，他打我，他的手还疼啊，我疼，他的手不也疼吗？哎，他心里又平衡了。啊，这是一种阿 Q 精神，这是一种自我麻痹，这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忍耐。圣经里面讲的忍耐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所讲的忍耐，乃是要专心等候神的旨意，是第一。第二呢，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来专心等候神旨意的成就。就是在一个事情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忍耐，我们等待神的旨意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往哪做。另外一个，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以后呢，我们要等待做什么？上帝旨意的来成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出我们所能做的，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成为神成就他旨意的一个器皿。这是基督教所讲的忍耐。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耶稣基督在世上啊做服事的时候，他有多大的忍耐啊？是不是？他受那些法利赛人的讥笑，他忍耐没有？他忍耐了。因为他可以瞬间都把这些人毁掉，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在来到这里道成肉身，怎么样？要成就上帝的救恩，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是不是？所以他有忍耐。我们看当他在做服事的过程中，他常常行了神迹，他常常会告别人，你们不要先不要讲，是不是？我们要忍耐，怎么？因为神天父上帝所做的那功的那个时候还没到，是不是？他要忍耐，这就是忍耐最好的诠释。我们人不行，我们人都耐不住性子，我们人是最没有耐性的。我们常常会，当神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怎么不行，我们要自己做。就像刚才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要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觉得我们能做，我们好像只有自己做才能有把握，才能把握着事情的结局。弟兄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挑战。虽然我们说瑞士是一个祥和的国家，是吧？没有战争，或者说没有贫困，但是我们为此感恩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这样一个平和的国度里面，它有另外一个试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给你一个祥和的环境的这种试探，是不是？我们不需，似乎我们不需要靠神，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好，是不是？似乎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好像我们的明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好像也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是一个更大的试探。这样一个试探就让我们对神缺乏信心，让我们对神觉得我们可以远离他，不是吗？就这是另外一个试探。所以在这个试探我们要忍耐，所谓的忍耐就是什么？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很多圣经里面的一些榜样告诉我们。我们说大卫， 大卫做王以后怎么样？大卫做王以后，他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是不是？是什么？他跟一个女的发生了关系，并且把他的一个将军给杀了，是不是？后来由此说引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对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试探呢。他本来做王了，是不是？他前面受了很多很多的磨难，最后上帝让他按照他的应许设立大卫为王，是吧？他的王朝非常非常的大，非常的强大，但是这个时候他就骄傲了，是不是？他觉得他可以妄为，他觉得他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他看着别人家的一个女人，他要把这个女人要拿回来，而且把人家丈夫给杀了，设计，是不是？最后什么就引起他的自己家族内部的内乱，最后使得他反而把他儿子都杀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列王记》，你可以去看。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大卫在做王最鼎盛的时候，他以前怎么不犯这个罪啊？恰恰是他在最后他当了王了以后犯的错。这就是一个试探。当这个试探来临的时候，他可以能够继续的来坚守他的信仰，坚守神所赐给他的这种能力，结果他就失落了，是吧？同样的，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会受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面对着病痛，是吧？你会面对着家庭里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矛盾，你会面对你跟同事之间啊，因为你是信徒，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给面对跟周围的环境都会有一些对你个人的可能会有一些信仰上的攻击啊等等。在这个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会要受到一些试探或者一些试炼。那么你怎么样来持守你的信仰？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原来在乌尔，家在乌尔住，神在呼召他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一路从乌尔出来绕了一个大圈，最后亚伯拉罕到没到那个应许之地啊？没有。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忍耐的话，亚伯拉罕能跟神又走那么路，走那么远吗？亚伯拉罕怎么没有问神呢？你应许我的要做万国之父，我到100岁了才有一个儿子，我怎么做万国之父啊？请问亚伯拉罕最后问了吗？没有。他知道他凭信义他上帝，神的应许必然会成就，是不是？在希伯来书最后十一章一看，最后怎么说？说亚伯拉罕得到了什么？他是我仰望的，最后是吧？当然他看的不是今生，他看的乃是永远。亚伯拉罕如果没有耐，没有忍耐的话，他会向神提这样的问题啊，你应许我做天国之父，怎么到100岁了才有一个儿子，是不是？你应许我到那个应许之地，最后什么？亚伯拉罕从前还曾经逃荒流浪到埃及呢，不是吗？这就是表现出了忍耐。所以这些信心的伟人啊，他所表现的你们都可以看，真的，他所表现的忍耐让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敬佩的。像以撒一样，他的儿子以撒，最后亚伯拉罕走了，以撒带着他的那个部族，是吧？住在外邦人中间，他们去打井，别人怎么样？给他封了，打井给他封了，他一个封。你看以撒有很大的耐心忍耐，是不是？因为他知道神会给他去张扬正义的，神会给他保守他。这就像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啊，他这个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神呢要会保守他们永远到底，是不是？而且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第二十四章有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记住，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这句话啊，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能得救。我们说保罗啊，你一看保罗的书信呢，给我一个感觉，保罗其实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一个人， 就性格上他很激烈的。但是保罗也是大有忍耐。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经过多少多少的苦难，是不是？他甚至被人家抓到监狱里面，两还给半夜里还在那唱赞美诗呢，是不是？最后当然神把他救出来了。你看他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很大的忍耐。真的，因为保罗是一个很急性的一个人，当他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到处抓这些基督徒的，是不是？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这个非常有性格的一个人。但是就因为信了基督，我们说他的性格就发生极大的变化，也就他就有巨大的忍耐啊。所以忍耐是每一个信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因为他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啊。我们的忍耐，我们面对着这个世界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苦难，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忍耐，神是会纪念。好，今天我们分享了三部分，是吧？这是圣经所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唯有这三件是上帝所特别来纪念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想一下，像我们开头所想的那样，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做了太多事情，哪些事情可以给这三个方面能联系在一起。如果你能联系在一起，那在上帝那里就算为有数，是有效的。如果说联系不起来，所以说话那些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新年我们希望每个人我们有个新的气象，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年哪些被做的事情被神所纪念。如果我们做的不够，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要多做这些与上面这三个方面有关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这就好比你把你的财富存在天上，否则的话你做的那些工都不算数，好吧？好，最后呢，我来给大家念一段经文送给大家啊，作为鼓励。你就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啊，这也是我们这一周的这个经句啊，我来念给大家啊。啊，不在诗篇呢，在诗篇第116篇的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啊。说那我怎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来还我的愿。希望我们可以对照这三句经文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来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救恩，他的看护，他的保守，他的引领，让我们来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让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可以更有力量，好吗？我们当初或者说我们每天我们都用感恩的心来向耶和华来祈祷，是吧？神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向耶和华来还我们的愿，就用我们的行为来向耶和华表明我们是信他的，我们是跟从他的，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啊！我们为信心所付出的劳苦所表现出来，我们在学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啊！我们也用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忍耐来表明圣灵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啊，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啊，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敬拜你。主啊，借着与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啊第一章第二和第三节。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才是你所喜悦的，主啊，就请你真的把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成为二零 啊，2017年我们一年中我们在服侍你过程中，让我们从这三句话里面啊，我们可以得到能力，得到力量，让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我们要做的才是在你那里可以值得纪念的，哪些事情才是有意义的。主要就请你继续的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我们表现出来的更有爱心，让我们也表现出来更有忍耐，让我们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是活泼的，而不是嘴上所说的。主要让我们的行为所做的都能蒙你喜悦，也让我们可以把荣耀一切都归给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